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老题目，我使用的题目还是我们，其实是我们遇见神特会，神感动我还是要这一个要重续我们的古老的传统。我们讲这一个题目讲了很多年在遇见神特会当中讲了很多年，但是我们其实其精髓我们还是领受有限神这一段的时间带我们要旧歌新唱，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老资源要好好的珍重，因为我们的这些遇见神特会的资源都其实都是非常 biblical 的非常深厚的，但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消化吸收，我们只是在特会当中来讲，我今天要特别把它搬到主堂这个主日信息来讲，是更多的弟兄姐妹来领受，而且也是为下一周林大中牧师来铺路，所以他是一个圣灵充满高某的一个神的仆人，我觉得需要我们做一些真理上的预备我不是那种圣灵充满的大的恩高的那个牧者，那他是，那我至少可以为他做一个先锋铺垫是在他前面的有一个铺垫，使我们心做好预备，可以领受下一周圣灵真正的充满我相信他会把圣灵充满带进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下面呢，今天的题目叫灵修生活三，圣灵充满。好，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7:37-39，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第二段经文，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位，遮盖我们的会场和平台，圣灵来自由的运行，真理和启示的灵高抹我，也高抹我们在现场在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以及下一周国内的每一个家人，每一个聚会的点。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圣灵，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亲爱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神的气灵也浇灌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第一大点就是关于圣灵，关于圣灵我们需要明白圣灵的真理，我们在领受圣灵充满之前需要对圣灵的真理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如果我们对圣灵存在一些偏见，就会拦阻我们来领受圣灵充满，这是第一点对圣灵对圣灵充满偏见的大有人在在主内也大有人在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澄清关于圣灵的真理这个对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灵充满极其重要。第二，如果我们对圣灵的真理缺乏认识，即使我们领受了圣灵充满也不容易保持住也容易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所以我们好不容易领受了也很容易流失掉这是我们对，如果我们对圣灵真理不清晰的话，缺乏认识的话，这是第二个重要性。第三个重要就是圣灵充满以后，你也许会产生一些怀疑疑惑，或者遇到别人的质疑，尤其是很多主内的家人们会这来质疑你，甚至有一些攻击，如果你不能有效的回应他们，你就会产生混乱感谢主。那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呢，还有圣父、圣子、圣灵，这是我们熟悉的三位一体的神，如果我们忽略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不叫三位一体的神了，有可能是二位一体。 那我们把圣灵，把三位第三个位格的圣灵把它去掉的话，那不就成了二位一体了吗？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更加更加巧妙的一部分，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经，把新三位一体，或者叫偏离三位一体，把圣灵悄悄的用圣经就代替了，好像有了圣经，我们不需要圣灵。这种偏差在教会比较普遍，但是没有人在他的在他的宣言里面，在他的教会的这一个教会的那个信仰告白的里面，他不会说我相信圣父圣子没有圣灵，他不会这样说。在他的神学里面，在他的真理体系里面，他是有圣灵的，但是在实际运作的里面，在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在他的实际属灵生活当中，他是忽略圣灵的。但是他们就很重视圣经这个无可厚非，重视圣经神的话当然很好，但是不能因为因为我们即使有了圣经，我们也不能说不要圣灵这种偏差非常非常的普遍，也是非常隐晦，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这样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许多的神的儿女不敢领受圣灵，而把三位一体的神，一个位格的神，就这样悄悄地把它抹杀掉，这是非常不敬重神的。所以这种偏差带来的危害是极其极其巨大的，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我们再看看，与三位一体的神相对应，基督教信仰也有三个特质，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形：真理性、历史性和经验性。我们来看看真理性，它是来自于圣父，因为神就是真理；还有历史性来自于圣子，因为他曾道成肉身，他进入到历史。圣子耶稣他曾经道成肉身，进入到历史当中，进入到我们人类的时空当中，所以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信仰。我们的神他也是进入历史的，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形而上，只是高高在上的一位在天堂上的神，他是曾经到过世上来，生活过33年半的神，所以他曾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的信仰它也是历史性的，它不只是一套理论，它是一个进入历史在时空当中存在，而且是可以考察历史的。这个信仰不只是一套理论的理论自圆其说，理论自圆其说，很多哲学，很多的理论都是对世界很多的理论包括什么那个六道循环等等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都是无法证明你对，也无法证明你错，因为没有任何实践性的东西，没有任何进入历史性的东西，不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不管你是不是神学家，也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可以从历史当中去考证你这件事的真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有历史性的，所谓历史性的话，你就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经得起历史学家的考证。如果耶稣基督曾经没到世上来，也没有在被钉十字架，钉了十字架死了，还在坟墓里面，也没有复活，只要历史考证，不听你只神学家哟，不只是听你基督徒所讲哦，因为你相信这一点，你当然会维护你的信仰，但是很多外邦的不信主的历史学家，他可以考证你的信仰的真伪的。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这个你不能编的，历史学家是可以考证的，可以把你揭穿的。如果你的信仰被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实被揭穿，你的信仰将彻底的垮台，这就是历史性。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很危险的，其实很容易被推翻的，很容易被打垮的。但是很感恩，2000多年多少的敌基督，多少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都想把它一脚踢垮，但是呢，没有一个成功，因为它就是历史事实。感谢主。好，第三点，经验性，经验性来自于圣灵，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既是历史的，它也是。属天的，它也是历史的，但是它跟我们今天相不相关呢？我们今天读这本圣经，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那些历史故事，跟我什么相关呢？ 我就是看一本历史传记而已，历史小说而已，跟我之间有关系吗？我今天还可以体会吗？我今天还可以经历吗？使徒行传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今天的教会还可以照常经历吗？我今天还可以死人复活吗？我今天还可以瘸子行走吗？我今天还可以圣灵充满，疾病得到医治，那个精神疾病可以得到康复，我们今天还可以经历吗？这叫经验性。所以经验性是圣灵来完成的，圣灵今天就在世上，圣灵就在教会，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他可以带领我们经验我们所信仰的每一个真理。你今天依然可以经验，这就是圣灵。经验性来自于圣灵，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在教会，他也在世上。所以圣灵就代表三位一体的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么重要的圣灵，那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了可经验性，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离开了圣灵，圣经就成了一本历史书、故事书、律法书或者是宗教经典，它就不再是一本启示之书和生命之书。因为任何启示和生命都离不开圣灵的经验，也就是说它跟我今天没关系，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典故，它也是个历史事实，但跟我今天没关系。所以圣灵就把这一个万古不变的圣经真理，它可以应用在历史历代，应用在每个人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活生生的人身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二，离开了圣灵，耶稣就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不再是一位生命之主和救主，因为生命之主和救主都跟圣灵的经验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跟我们今天耶稣的生命可以在我们身上来运行，这都是靠着圣灵来带领的。第三，离开了圣灵，教会就成了一个人间的社团、俱乐部或者是宗教组织，不再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家，因为离开了圣灵就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总之，离开了圣灵，基督教也许还可以保证它的正统性和它的历史性，但是却成了一个没有能力的宗教。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教无法抵挡当前世俗化的侵蚀，所以在得着圣灵充满之前，我们首先要来澄清两种对真圣灵的误解。第一重误解，我们所说的古老的误解，源自于第二世纪。第二种误解是近代的误解。首先我们看看古老的误解，它是教义的误解，我们把它叫教义的误解。所谓教义的误解，也就表示它是主内的，教会里面的。所以这个误解是产生于第二世纪的教会，那个时候它产生一个神学观叫灵恩终止论。我们大家现在如果你对教会的这一方面的争执有了解的话，你听说这五个字叫灵恩终止论。其实你随便到一个传统教会，他们都会告诉你什么叫灵恩终止论。好，我们看看灵恩终止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漠视了圣经之后，就不再继续透过圣灵对人说话了。因为我们在第一世纪圣经就完成了，对吧？第一世纪90年就圣经就写成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会想，这是教会主内的弟兄啊，叫主内的弟兄姐妹想，哎，圣经都写完了，那圣灵还干啥呢？闲着也没事儿，就回去吧，休息吧，圣经都写完了嘛。所以呢，这就是当初的人的思维，神漠视了圣经之后，就不再继续透过圣灵对人说话了。好，圣灵超自然的恩赐和工作，我们都知道初代教会圣灵有许多的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工作在初代教会以后就终止了。因为他认为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就是来证明圣经写的对，他就是要说这一件事，圣经既然写完了啊，那个时候神迹奇事就是帮助人们去了解我们讲的圣经是对的， 所以现在证明也对了，也结束了，圣经也结束了，圣灵那你就别写，你就别忙活了，就我们不麻烦你了。所以这就是圣灵人恩终止论。好，听起来好像挺合理哈。好，另外一个就是近代的误解，就是世界观的误解，这个就扩张到外就是就扩张到世界里去了啊。教会的错误通常一开始是教会，最后呢教会的错误就会扩张到世界去。所谓世界的很多错误其实可以都找到教会的错误，所以教会确实是领导阶级，是这个世界的领导，所以教会走错，世界你就发现随后就跟着走错，教会走对，世界就跟着一起走对。所以神授权给教会，高某给教会，千万别轻看教会。教会你看起来好，就这么这帮人也没看到有什么特别啊，也没有可以长得好像怎么样啊，嘿，但是你看就这帮人的组合，可是神设在地上最高的权柄，比联合国，比你国家，你国家的元首，你们总统，这什么总理，国家主席高多了，神认可的。所以除神之外，在地上最能代表神的最高权柄就是教会啊。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啊，因为教会过去历史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教会毕竟不是神，他常常犯错，当然他也常常纠错，所以在500年前马丁路德纠正教会的错误，所以教会其实犯了很多错误。所以呢，但是呢，从那以后教会的威望啊，有意无意的就被打压啊，因为教会犯错了吗，所以你的威望就下降了吗，然后你教会你常常出错吗，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你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教会的一些错误的处理，以至于教会的地位声望啊被损坏很多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近代的误解其实就是古代误解所衍生的一个世俗化的一个版本，就是世界观的误解，就是自然神论关于世界观的误解，机械唯物论或者是无神论。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创造完成后就退休了，刚才的圣灵呢，圣经写完了啊，就停止工作了，然后呢上帝创造世界呢，创造完了以后也退休了。意思就是说他上帝就创造这个世界，他有一套理论的，他觉得说哎，上帝是一个完善的神，完美的神，他创造的世界一定是完美的，他这个世界是完美的，那你这个他不就自己可以运转吗，啊，不用你干预啊，也不用你去啊，不用你去修一修啊，补一补啊，常常更换一下零件呐，啊，有个 maintenance 呀，不需要啊。我们的车会这样的，但是这个宇宙世界不需要啊。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它是完美无比。如果你创造的还要人去修一修，常常要来要补一补，那就说明你创造的不完美。它的理论是这样来的，所以自然神论它其实一开始还不敢否定神。他只是说神退休了，神不发挥作用了，无作为了，就是相当不作为了，躺平了，躺平的神，不作为的神，其实就是他就是老人家做完事他就退休，然后就去啊过老年生活去了，这世界死活怎么样他不管了，不需要管。所以这是他的思维，这个是从教会圣灵灵恩终止，对不对，然后圣经写完了，你不用再说话了吗？你不用再干预了吗？那上帝创造世界也是一样，创造完成后就退休了。所以有一个他们否定神，有神但是退休了，跟我们没关系，他也不干预也不插手。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你看听似好像还可以的，这叫自然神论，他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但是跟我们人类跟我们整个世界毫无关系，因为他也不干预也不跟我们发生关系，就是这样才叫自然神论。那自然神论呢，这是第一步开始走偏，他没有否定神了，再看下一步哈。其实往下一步走呢，这个还没写，下一步走其实就到了无神论，那就开始直接否定神了。既然这个神呢也不工作也不说话也不跟你来往，那我跟无神论不就差不多吗？ 我干嘛就多一个神放到那儿摆着呢？我无神就顺理成章了嘛，无神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从教会初期的教义的对圣灵的误解，二世纪圣经写完了，到18世纪，然后呢自然神论开始来了。自然神论它还是有敬畏神的，它没有否定神。那自然神论自然而然走到无神论，就变成了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政治思维，而且大半个世界。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无神论政府倡导无神论，西方多少的无神论，这是基督教国家生出来无神论者啊，这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根都是从最终。所以真理只要差之毫厘，随着时间推移就会失之千里，偏一点点，你觉得刚开始就偏一点没什么大关系，好像偏那么一点也没无可厚非，也没有弄出很大的事情来。但是你任由真理被偏离，它随着时间它就越偏越远。所以这就是对圣灵的两重误解带来的哈。首先，那我们如何除去这两种误解呢？第一，要除去这个教义的误解，另外呢也要除去世界观的误解，另外呢要建立一个归回圣经天国的世界观。好，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看啊，帮大家看看这张图，这个是圣经的世界观啊，下一页。好，这个是圣经的世界观，三重天的世界观。我们看一看，第一重天物质世界，第二层天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也就是说黑暗的灵界的总部，也就是撒旦所在的国度，它是在第二层天，圣经把它叫天空啊。这个天空不是 sky 啊， blue sky no， 不是这个啊。你即使到啊宇宙多外太空多岛，那都不叫，不是天空。这个天空指灵界，不是指物质世界。所以第一层天是物质世界，所有的什么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什么这庞大的宇宙系统，一直到漫无边界的那个都叫一重天。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是一重天，但是还有灵界，除了物质世界以外还有灵界。所以灵界里面又分两个，二重天和三重天。二重天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所以黑暗世界它也是在灵界，但是它在二重天，它是物质世界之外的灵界世界，所以把它叫二重天，是天空的世界。他们也是在撒旦国度里面，也是分阶级，有从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个不是指人啊，不是指那个政府啊，执政掌权的，是指灵界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邪恶势力。这个是属于黑暗的灵界国度，这是在二重天。我们再看看顶上面的那个方块，就是第三重天，就是保罗去过的三重天，就是天堂，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也是三一神在那里坐宝座的地方。在三层天，我们看看启示录的描述，第四章第五章那里描述三重天，那里有什么呀？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天君、众圣徒，还有万国万民。所以那个是三重天，那个三重天是最高的。我们看看这个图，有三个块哈，以一重天来画一条界限。一重天都是属于物质世界，我们所看得见的，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有时空思维，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每一个东西，看不见的原子分子都属于物质世界，包括电磁场、光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包括光谱，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都属于物质世界，包括微粒的原子、夸克什么啊，电子啊、中子、分子，这些虽然我们眼看不见，还属于物质世界，都是属于一重天的。二重天它不是物质世界，所以一重天它有规律，就是物质规律，所以 研究物质规律的就是科学和技术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都是有在物质界的规律里面来发展来发掘来发展，直到来祝福我们人类的整个生产生活。那到了二重天三重天都属于灵界，不是我们可看得见的物质界的任何东西，没有分子电子这一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看得见的碰的摸得着的检测得到的或检测不到的物质世界，不是指那个，它是指完完全全是一个非物质世界。所以但是这个灵界又分两重，就是撒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灵界高于物质世界。所以灵界有灵界的律，也有很多落，所以我们所看到圣经当中很多的律，对吗？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什么那个祝福律、咒诅律、那个倍增律、遗传律，这里头都很多很多灵界的律，所以它也是有很多规律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律律典章。如果我们不谨守遵行神的律律典章、诫命、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受这些律法的咒诅。就像你的自然规律你不去遵守，你也会遭受他咒诅。你说我不行，我老大，我的什么五十万伏的电压啊，对我来讲我就是一碰没事儿，同样会打你，管你多大官他都打你。这就是叫自然规律。规律意思就是说谁碰谁遭殃，谁顺从谁蒙福。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圣经当中许多的律例典章，什么这些遵守谨守遵行你就蒙福。所以呢这个灵界律当中神他是掌管一切的，这个图哈，上帝掌管一切，即使魔鬼撒旦他是二重天，他大大的超过我们一重天，但是他依然是被神所掌管啊，这一点我们非常重要。这个图是我们对我们在灵界上面的了解非常有帮助。我下面会推导一些东西，都是根据这张图来的哈。大家记住这一点：三重天的世界观，灵界分两个，然后呢，神在最高位置，魔鬼在第二层天，他在一重天，灵界都可以影响物质界。这就是为什么鬼啊邪灵呢、啊、它可以侵入到人身上，它可以来制造假的神迹奇事，它可以制造很多很多的我们看不懂听不明的一些神迹奇事，因为它可以介入一重天。凡是高维度的可以介入低维度的，二重天可以介入一重天，三重天可以进入二重天，也可以进入一重天。所以当灵界介入物质世界，就是神迹奇事。他就以低，他可以高阶的，他可以不遵守低阶的律。他一越过胜过你的律，就是超自然 ，supernatural。所以这就是，所以魔鬼能不能行神迹？可以。神能不能够行神迹？可以。但是他们的权柄是不一样的，神依然管理二重天，管理一重天。好，这个放到脑袋里，我们下面就可以很多的了解。第一种就是天普的基督徒世界观，你们那个没有，你就看这个图就行了，就看刚才那个图。第一种偏普的基督徒世界观就是没有征战，他没有征战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就是把二重天这一个抹掉了，他没有这个黑暗灵界观，他没有撒旦在这个世界的观念。或许基督徒会这样想，反正魔鬼撒旦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打残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没有征战，魔鬼彻底打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是没有征战的。如果你要征战说，那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打赢他吗？没有胜过他吗？他就会用这种真理呢，这种理论来说服你。这样的观念认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我们教会今天就没有征战，这样的观念是太天真。你要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确实胜过了魔鬼，确实打破了魔鬼的头，但是主耶稣把打扫战场的任务交给教会了。就像那个1945年日本向中国投降，或向那个同盟国投降， 或者向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是他投降只是天皇跟你的政府签说我投降了，但是大量的日本兵在中国大地上，你要去收复领土，你要把他的缴械投降，这个时候日本兵不一定顺服把枪给你的，他可能负隅顽抗，他可能还继续跟你战斗。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虽然他在十字架上被打败了，就相当于天皇投降了，但是日本兵不一定不顽抗，不一定不打你的，你去缴械收复土地的时候他依然会抵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碰到的属灵征战。所以弟兄姐妹在对待属灵征战一定要有个正确观念，第一，我们的主已经打败了他们，签了投降书了，你一定要有这种得胜的把握，你是站在得胜的位置去缴械的，去收复土地的，你不能丢了这个信心。你丢了这个信心，你一看他很强大，哇，他拿的日本枪比我们中国的红缨枪，哇，那种先进多了，你立刻哇就开始悲观了，你就失掉信心了。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是得胜的军，你是得胜军。第二，你要有策略，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力量来反抗的，他会把你打伤的，他会把你打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属灵征战？有，但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你是站在得胜的位置上，所以偏颇的基督徒世界观的第一，没有征战的世界观是不正确的，太过天真啊。第二种呢，是有征战，但夸大黑暗的灵界力量，就是三重天是神，二重天是魔鬼，他把二重天在神之下的力量夸大到跟神差不多，这样的人也有，大有人在。有一些人他不是说没有征战，他怕征战，他很害怕征战，他很害怕失败，他很怕魔鬼，我们打输了，魔鬼打赢了。所以呢，很多教会都采取这种比较逃避的方式，他知道打属灵征战有很多的损伤，但是你不打，他就基本上采取躺平的态度，我不惹你，你也别打我，你继续待这儿吧，啊，日本兵你继续在我们村里，啊，但是我不惹你，你也别向我开枪。很多教会采取这种方式，他知道你去动属灵征战有很多的损伤，有很多的攻击，所以他就采取逃避的方式，但是他不会告诉你的。哦，我们的信仰就是逃避属灵征战，我们因为害怕魔鬼，所以我们不打属灵征战。他绝对不会讲这句话的，但他讲的肯定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你要知道，他里面的本质是害怕属灵征战，不敢碰，不是不懂，他知道有属灵征战，他也懂有邪灵，但是他知道打属灵征战还是很辛苦的，所以不愿意来打。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呢，基督徒偏颇的基督徒世界观，有神但不作为，这就刚才说神创造世界以后退休了，圣灵和写完圣经后也不说话了，恩赐恩高神迹就终止了，那就神就躺平了嘛，神就不作为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有神但是不作为。这种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两种世界两种误解里头讲的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哈。好，导致这一切的一切，包括自然神论，包括神退休，这些观念都是从教会出来，它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天国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创造世界他就退休，写完圣经就停止工作，他就是说神不来掌权，神只创造世界。但是你知道，神创造世界也好，神的救恩也好，神自始至终他要建立一个天国在地上。天国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仅仅有天，他要创造天国，建立天国，他还要统治天国。神不可能退休，神永远掌权，神不可能退位，因为神自始至终他要做王掌权，居首位。所以教会之所以产生退休论，是因为没有天国观，没有神掌权观，神要做王，这个世界他就是要做王， 他就要做主。他不是创造世界，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好了，我去退休了。不，每一样的事情都要服于我，我是王，我是君王，我是掌管一切的王，这就是神的天国观。所以没有一个国王打下江山然后不做国王的，所以他一定是自始至终没有只建国不治国的。所以神他是王，一定会掌权，不会退休。退休论一开始就是错误，就出在没有天国论，没有天国观。好，这个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点点，世界观加入了一点点。好，我主要不重点不在这儿。我们首先我们下进到下一个，圣灵两面的应许和应验。我们来看看圣灵的工作。圣灵有几个工作？圣灵第一，圣灵有内住的应工作，圣灵有外在的工作。同一位圣灵，他在两面的工作。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内住的工作，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重生了我们，他引导我们，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个叫里面的工作。圣灵还有一个工作是外面的工作，圣灵也浇灌我们，圣灵也高谋我们，圣灵也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能力来运行，使我们能够去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也将天国扩张。所以圣灵两方面的工作都不能偏废。所以同一位圣灵他是有两面的工作的。我们首先来看看圣灵内住的应许和应验。圣灵内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20，他有一个应许，他说他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就是指圣灵，因为这五节经文你去读一遍，我没有把这五节经文全部列上，你去读一下你就知道，耶稣他在应许要差遣圣灵来，而且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他应许。那他的应验在哪里呢？应验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约翰福音20:19，那个耶稣复活以后，他首先就去找门徒，所以门徒不躲在家里关上门吗？大家都还在惧怕当中嘛。但是耶稣复活了，首先去看望这些门徒，然后他一见这些门徒，因为他是可以，因为他复活的身体跟我们这个自然身体不一样，他可以穿墙，可以直接进去，所以大家这些门徒吓得够呛，所以他呢就说愿你们平安。大家记得啊，这是复活日当日，所以复活日当日神就把圣灵，耶稣第一次把圣灵来赐给门徒，所以在那个地方耶稣说了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个就是应验，说他在前面说圣灵要到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也要到你们的里面。所以复活日当日耶稣就真的就是把圣灵赐给教会了，赐给门徒，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个是圣灵内住。我们再看看圣灵浇灌，这是外面的工作。他的应许在哪儿呢？使徒行传1:4-5，主耶稣对门徒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应验在哪里呢？就使徒行传2:1-4，他记得马可楼五旬节圣灵浇灌，圣灵降临。所以这个是圣灵浇灌的应验。所以看到没有，复活日当日圣灵内住的应验，然后五旬节是复活50天了，五旬节门徒在马可楼上正在聚集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浇灌，这也是教会的出生日，也是圣灵日，圣灵大大浇灌的日子。所以他们头上有火焰如舌头，然后每一个人说起别国的话来，对吗？他们像醉了酒一样。那个是讲到圣灵的浇灌，讲到圣灵外面的工作。所以这两面的工作缺一不可，两面的工作都要弄清楚，不要一个否定另外一个，要两个都要坚持。好，圣灵两面的工作，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从7个方面来比较圣灵里面的工作和圣灵外面的工作，这两面的工作的对比。 第一，我们看看圣灵的里面的工作是圣灵的内住，外面的工作是圣灵的浇灌，然后圣灵里面的工作是给我们带来重生，然后圣灵外面的工作是带来圣灵的洗，然后圣灵里面的工作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圣灵外面的工作是给我们能力，见证福音的能力，圣灵里面的工作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身份，圣灵外面的工作赐给我们一个宣教的使命，圣灵里面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有生命的见证，圣灵外面的工作使我们有能力做福音的见证，圣灵里面的工作持续我们一生，圣灵外面的工作可能不是一生在我们里面，它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在我们里面浇灌，在我们外面浇灌，外面浇灌。圣灵内住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一瞬间圣灵内住进来。那圣灵浇灌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不一定，它可能随时随地，可能在之前在之后都有可能，所以多次，而且是，所以圣灵其实有两面的工作，教会呢就在这两面的工作当中有发生很多的争执，有些人就坚持里面的工作，然后呢就否定外面的工作，有一些坚持外面的工作就否定里面的工作，所以就是形成了叫基督教派，然后那些圣灵外面的工作被称为灵恩派，里面的工作成为这么奥秘派福音派，然后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对圣灵的工作只抓住一面反对另外一面。加上教会是哪一个派啊？里面外面都有两面，加上教会是两面派，褒义的哈，两面派，圣灵两面工作派，我们两个都坚持。你可以再把可以再说到属灵一点，叫圣经派啊，圣经派，圣经所有讲的我们都坚持，都持守。所以也有很多人误解我们那个不理解我们呀，把我们归为某一派，其实我们都不算哪一派。你看我们对圣灵内住，生命的破碎，生命的改变，磨练很多生命的那个更新，我们很重视吧。圣灵浇灌，下一周你就可以看到圣灵浇灌，我们也是没有限制的，圣灵要怎么浇灌就怎么浇灌，圣灵要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我们没有任何惧怕。我相信下一周林大中牧师来会跟我们大大的浇灌，所以我们做好准备，要好不容易这个疫情好多年没来了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预备心。我今天就是跟他相当于那个相当于施洗约翰一样哈，做他的先锋，跟他铺路，让大家的心做好准备。下一周我们大胆的追求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我今天就是把这真理上障碍跟大家扫清啊，你就不会在那里疑惑啊，这个样子对吗？这对吗？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疑惑，大胆的敞开心。来欢迎圣灵浇灌，巴不得每个人都倒地，每个人都被圣灵浇灌，每个人都像醉了酒一样，像马可罗的重现。感谢主。好，那我们如何得着圣灵充满呢？也是有得着圣灵充满有几个步骤。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弃绝罪；第三，要受洗；第四，要顺服；第五，要渴慕；第六，要祈求；第七，要有信心。这些环节你别以为啊，圣灵渴望充满我们每一个，但如果你对他不渴慕啊，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哎呀管他了，顺其自然吧啊，我们不渴慕啊，我这个哪是求的呢啊，祈求，有的人更加祈求，哪有圣灵充满要祈求呢？当然要祈求啊，神的所有的这些宝贝他都看得很宝贝的，如果我们很轻看很轻视他不会随便丢给你的，所以神他还是要看你这一份渴慕的心，非常看你的心，你的心如饥似渴，你还不断的祈求，父啊，神啊，怜悯我，让你的圣灵充满我，浇灌我，祈求就得着。所以那个有的人什么求饼，那个你父能够给你蛇吗？然后你求什么鱼，你神还给你那个 那个蝎子吗？神岂不把圣灵赐给他求的人吗？所以圣灵是要求的啊。有人说啊，圣灵自由运行，圣灵是做主的，圣灵是掌王权的，我们求就有点强迫圣灵了啊，这样可能不好吧。圣灵呢，我尊重你，你爱充满我就充满我，你爱浇灌我就浇灌我，我绝不强求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这个不叫尊重圣灵。你祈求圣灵，你巴不得圣灵在你身上大大的浇灌和充满你，这个就是对圣灵的尊重。你想想一个人，他对你很，哎呀，你来不来无所谓，啊，你来爱来就来，你不来拉倒吧。我是敬重你吗？我肯定觉得你来不来无所谓，肯定对你不重视嘛。所以对圣灵很敬重的，你肯定非常渴望他。哎呦，你来吧，我好想要你了，你好不好来充满我嘛？好不好来嘛？可能你这个不表示你对圣灵十分的敬重嘛，渴慕嘛。所以这就是最好的态度，好不好？不是那种很被动的，很那个君子的啊，不能强求的，很客气的，很礼貌的。所以对神呢，渴求神呢，不要太客气。我们要学习雅各啊，雅各就是有这个，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神很讨厌雅各吗？你这个家伙太讨人嫌了啊，怎么这么厚脸皮啊，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他没有这样讲啊。哇，你渴慕神，你厚着脸皮渴慕神，神很喜悦的，神渴望你。就是大卫就抓住这些，大卫就天天抓着要渴慕神，天天要抓着要神。神啊，你不给我不让你走，你不给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特别特别渴望要神，让神更多更多的。神好喜欢这样的孩子，我们要做这样的儿女，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要大大的渴慕，阿们，就要大大的得着。好，那下面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第五大点，要挪去圣灵充满的七重的拦阻。第一，对圣灵的惧怕。所以我们很多人对圣灵充满很有惧怕，哇，这看太那个了哈，这动作太，这个场面太火爆了，这个动作太那个了啊，太没体统了。所以呢，就对圣灵充满产生一种惧怕，哇，这倒下去不知道发生什么，这充满以后他经常我会发生什么，我会不会变疯啊，我会不会那个神经病啊，我会不会从此以后我就不正常啊。你不用惧怕，圣灵充满你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美善的神，他是一个美好的神，他是一个祝福的神，他不会到你身上去以后哇你就倒了霉了，一到你身上哇你以后就变得越来越差了，哇我以后就肯定身体也不行了，灵魂那个精神状态也不正常了。 No， 那不是圣灵，那是邪灵。圣灵不会给你带出这样的效果来的。我们在约翰福音6:20说，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圣灵是主的灵，是圣善的灵，他跟我们的是平安。所以求神拿走我们的惧怕，赐给我们平安。相信神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神对我们一点恶意都没有，一点坏处都没有，他是至善至美的神，你大量的要他一点问题都不用担心。所以我们对神任何的，神在我身上，神在我身上做工，神上在我身上运行，无论他采取各种什么方式你不能理解，好像你没见过，哇你好像很剧烈，你都不要怕。圣灵他永远是美善的，他不会带来那些严重的后果啊什么东西的。像我们遇见神特会上百多场，我不知道150次有没有，没有一次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然后让这个人就变得很邪乎的，没有这样的情况，一次都没有。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是这个人哇欢欢喜喜，后面整个生命就改变，欢喜快乐，整个胆子小的变大了，害羞的变得不害羞了，哇那个惧怕的变得勇敢了，没有爱心变得有爱心了，那些心肠很硬的变柔软了，关系不会搞的家里关系变改善了，都是这种好果子。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啊，不要怕，不要怕神。好，第二是自我理性无法接受。 因为它是神灵的工作。刚才我们看到三重天，二重天、三重天就进入到灵界，一旦进入到灵界，它就不在物质界，是我们平常眼睛看不见，也不是我们平常的自然规律，因为它常常可以跨过你的自然规律。因为我说了高维度，它都可以不遵守你的规律而介入到你的低维度，那它就是超自然的嘛。一旦进入到超自然，就不是你的小脑袋瓜可以思考得了的。所以理性是可以思考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我们熟悉的事物，我们的理性，日常生活常见的东西，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这很好理解。一旦碰到一加一开始等于一了，哦，这个还不算是纯灵界哦，一加一等于一还不是纯灵界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学数字电路的时候啊，你们现在手机都是数字电路嘛？我们那个时候学数字电路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吗？数字电路到时候以后啊，它会是一加一等于一的。啊，我说怎么可能呢？一加一怎么可能等于一呢？这怎么可能啊？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简直不可想象，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后来当我们去学那个数字电路啊，数字数学的时候，哦，一加一等于一太正常了。这个一加一等于一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一呢代表高，高加高是不是等于高啊？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高的东西再加另外一个高，那就肯定更高，就是高。所以它是数字电路，我们的数字电路它是二位制嘛，它要么就一，要么就零，要么就一，要么零，对吧？所以我们里面全是二位制的数字电路，它就是一就是高位，零就是低位，高加高位，高位加高位还是高位，所以一加一等于一，它整个概念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理性。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要用灵的眼光来看，用灵来理解，来理解灵的事。一旦摄入到灵界，你就不要用理性去诠释它了，你就要用信心，用我们属灵的眼光去理解他，了解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五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要你理解属灵的事，不是越复杂越好，反而是越单纯越好，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反而理解。我们特别高智商，特别装啊、在世界的知识装备很深的人，反而对灵界理解的比小孩子还慢。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所以神是个灵，认识圣灵不只是要用头脑来认识，而是要用心灵。重要的是将心门打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祷告，每一个人我们都祷告一句好不好？刚才我说不要惧怕神，对吧？对神不要惧怕。我们来祷告。主啊，我谢谢你，我不怕，我欢迎你，你是圣善的神，美善的神，也大大的充满我。主啊，你是圣，你是超越我理性的神。我承认我的理性不能完全理解你，求你赐给我孩童般一样单纯的心来理解，来领受。我将我的心门打开，欢迎圣灵充满我，奉耶稣的名，阿们。下面第三个，说方言以为是异端。方言分两种，方言祷告和方言恩赐，它们本质相同，功用不同。第一，我们看看方言祷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二节，他说：“方言祷告不是对人讲，乃是对神讲，所以不需要翻译，因为它是祷告，所以可以，而且可以众口同心的向神祷告，或悟性，或方言，目的是要满足神，也造就自己，因此适合每一个信徒。祷告无论什么形式，都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训练和基本素质。”所以祷告，方言祷告是祷告当中的一种， 我们平常有悟性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话可以让人听得懂。另外一种叫方言祷告，可能不是我们理性出来的，是我们圣灵，我们的灵指挥我们的舌头发出的声音，可能我们头脑无法理解，但是我们听不懂，但是神听得懂。因为我们是祷告，祷告的对象是神，只要神听得懂就可以了，不需要我自己听懂，也不需要我旁边的人听懂。所以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就是不需要翻译的，神是听得懂方言祷告的，而且也不需要旁边的人听到，所以我们众口合一一起方言祷告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家伙都在向神祷告，只要神听得懂，神不会说、啊、太吵了太吵了，你们一个个祷告，不会的，每一个人都一起祷没问题。你听起来哇哇哇哇哇哇都在祷，哎呀，是神是不是听不清啊？你们一个个讲好不好？你全部是乱套了。不，神可以一个一个的听，你即使是众口同声，神也照样可以听。人是听不了，但神是绝对可以听的。所以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第一是对神讲，第二不需要翻译，第三可以众口同心，大家一起祷，不是要按次序一个个的祷，因为大家都是按从神向神来祷告，只有一个听众就是神。第四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的，因为他既然是祷告，那就是神的儿女向神来倾心吐意，当然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有的权利。所以记住，这是叫方言祷告。另外一个叫方言恩赐，方言恩赐就不一样，它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记住，方言祷告是灵前十四章讲的，方言恩赐是灵前十二章所讲的，它两个章节都不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了九大恩赐，所以讲到了什么传福音不是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神迹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和翻方言的恩赐，这个叫建造教会的九大恩赐。这九大恩赐当中，有关于语言就有三个，至少一个是预言的恩赐，一个是方言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还有翻方言的恩赐。所以这个是被称为建造教会的九大恩赐，所以方言恩赐是建造教会的九大恩赐之一。所以所谓的恩赐，那就表示它是神的拣选。这九大恩赐，有的人就是信心的恩赐，有的人就是医病的恩赐，有的人是说预言的恩赐，有的人呢是赶鬼、医病赶鬼、神迹奇事的恩赐，还有那个怜悯的恩赐，这些每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他独有这个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比如说医病的恩赐，医病的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祷告医病，但是呢那个医病恩赐的人，他医病跟你医病不一样，他医病被医治的那个几率非常高，因为神授权给他，特别拣选他作为教会医病恩赐的器皿和出口。所以医病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医病的恩赐。像罗保罗他就属于那种医病的恩赐。我们基督徒当然每一个都可以祷告医病，但是你不一定是被神拣选医病的恩赐，像贝尼汉他们都是医病的恩赐。所以他一病可能一大批的人一病，一大批的瘸子就站起来行走，一大批的眼瞎的一下子就明亮了。他有，你没有，因为他是九大恩赐之一，是神特别拣选给他的，是赐给教会的一个恩典，不是每个基督徒是同等的。也许你有别的恩赐，你可能有另外的恩赐，你在那个方面你做什么事恩高就是不一样，你的效果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九大恩赐之一在你身上。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恩赐，只是你的恩赐会不一样，这个是圣灵拣选的，是圣灵分赐的，不是你去求得来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跟刚才方言祷告是不一样的。方言祷告是每个信徒的，既然是祷告，那每个信徒都可以祷告的。但是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的拣选，因此它只适合一部分的信徒。恩赐都是用来建造教会的， 五句先知讲道就能够造就教会。其实方言如果翻出来，它就是一个先知讲道，它就能建造教会。而且恩赐要按序发表，而且恩赐还要翻译，因为它的受众是人。既然是人，你就要翻译，让人听得懂，而且要按次序发表。你不能叭叭叭叭，你在这儿讲，我在那儿讲，我每个人都听不懂，你们搞混了，太乱了，一个个讲。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必须一个个的来讲，一个个的听。神不用，你要跟神祷告，叭叭叭叭，5万个人在一起祷告。那个我听说韩国那个以前的祷告啊，那个汉城啊，就是首尔，那一个凌晨的祷告的时候，哇，几万的基督徒祷告，那天空这种嗡嗡嗡，就是听到这种声音，连北韩都可以听到，就是这种声音，那个是叫众口同声的祷告。同声祷告不需要按次序，当然但是如果我们祷告在集体在这里祷告，我们祷告都需要弟兄姐妹先听了你的祷告然后阿们的话，那就按次序。如果我们不要你阿们，我们每个人单独的跟神来祷告，不需要按次序，那个单独都是跟神在祷告，不需要我祷告完了旁边一个再来祷告，在旁边一个排序来祷告，不是这种祷告，都不需要按序，因为神听得到，也不要我旁边的人听，这就不需要按序。那恩赐为什么要按序呢？因为恩赐你要一个个的讲，然后我们还要翻出来让我听得懂，然后一个个的来听，这就要按次序。所以这方言，这就是方言是不同种的。另外一个还有啊，别的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起别国的话来，那个就不是方言，那个是第三个。什么是方言？不是地方 dialect， 不是地方方言啊。我们说这里圣经讲的方言，不是哦上海话、陕欧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雷好哦，那这些都是方言，台湾话呀、什么话呀，那些那地方方言。这个方言不是，这个方言是叫舌音，叫 speak in tongues， 这叫舌头发出的声音。方言是我们中文翻译出来叫方言，它应该叫舌音，舌音是它标准的翻译。所以你的舌头发出的声音，哎，你说这没有意义啊？不是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圣灵而来。舌头发出声音其实只是一个载波，你知道你学过无线电的你就知道哈，载波和这个波载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学无线电的谁学了？好像是那个雪松，是不是学无线电的？载波懂哈，载波它是一个载体，但是信息和内容是放在这个载波上面去的。所以方言祷告也是，方言恩赐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方言就是罗保罗上次在这边，我记得他家师母在这里点一个人上来以后，哎，好像是我们师母在上面来以后，他讲方言，然后我听的方言都是一样的，但是他翻译的都不一样，我听的舌音完全一样，但是他翻译都不一样。我当时就很哎，我怎么方言听起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翻译出来是不一样的呢？后来我就去寻求祷告思想，诶，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神启示，可能是启示哈，至少感动我。他说这个是就像载波一样，你听到的那个，我们听到的是载波的声音，但是载波的内容啊，圣灵是放在他那个载波上面，然后翻译的那个人也是透过圣灵就告诉他讲的那是什么意思，他里面载波在里面带出来的。所以是圣灵给内容，圣灵给口才，这就是舌音。舌音不是无意义哦，对我们听起来是无意义，就像我们听无线电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完全是杂音。但是能够翻出电波的密码的人，全部字都可以出来，内容都出来了。你觉得它是杂音吗？是你外行你才是杂音吗？内行就不是杂音了，它是有丰富内容的。这就是方言，它为什么它是有圣灵的思想和内容载播在这个上面。另外最后方言的总结，方言祷告很有果效，大有能力。我在这里曾经做过见证啊，说过 我不是在这里讲过一次道，就做我的见证吗？其中我就是有一次，那时候还没信，还是在信刚刚刚的接触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姐妹被鬼附了三年了，然后呢怎么祷告就不能走，然后我们那里家庭教会也去祷告，很多的牧者来祷告，那个三次教会有很多牧者来为这个姐妹祷告，那个鬼就是赶不走，那还真的是就是我们家人教会的牧者，那我现在才知道是我们家人教会的牧者，是杨牧师。杨牧师他在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他所训练的我们那边的领袖，他们就刚刚从家人教会的牧者过去以后，就按手在他们身上浇灌方言，让他们说出方言来了。我们的当地的领袖可兴奋了，然后就跟我们要来传递。我们那时候都小年轻，都要在学查经班嘛，然后他说来来来，我给你高某哈，那个从加拿大来的一个牧者，把那个方言的恩膏啊传给我了，完了我现在传给你。然后我们一帮小年轻都跑去啊，这么宝贝，我们都那去说好，传给我。其中有那个姐妹，就是被鬼附的三年半那个姐妹，三年吧，她就说你来你说方言，她就半天说不出来。当他真正把方言一瞬间讲出来以后，他身上那个邪灵像高压电的一样砰的一下弹出去了。他说哇，那邪灵走了，邪灵被赶走了。哇，他从那以后，我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要信没信，哇，这方言好厉害啊，所以我的方言就特别有正面印象。所以我到温哥华来的时候，有些教会就说你到家乡教会啊，他们教会讲方言的嘞，你不要去啊。我说讲方言怎么了？方言很好啊，正好我有方言的美好经历嘛，方言很好啊。我说你讲没有啊？我没讲，你不讲你还说方言不好，所以我不去你教会了。你就知道吗，方言很有果效，大有能力造就自己，灵命突破，所以魔鬼很害怕，很憎恶，很仇恨，想方设法兴起人来抵挡方言，诽谤方言，制造恐慌，让信徒不敢领受方言的恩赐，因为他太有威力了，所以魔鬼很害怕，那是核武器原子弹，所以他非常害怕，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起各样的方法，创造一些奇奇怪怪的神学来抵挡方言。好，那这张图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方言，还不清楚哈，但是呢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人讲话都是通过我们的悟性来指挥我们的舌头，所以我们讲什么话你也听得懂，我也听得懂，我也是有思想来指挥我的舌头的。那但是呢像这张图呢你看舌头在哪儿呢？舌头在中间，魂和体中间那个交集的地方，很不清晰哈。舌头是通常是通过我们的魂来指挥，但是也有情况我们人的灵，圣灵不是和人的灵在上面吗？它也可能绕过我们的魂来指挥我们的舌头，不通过我们的魂，它像 bypass 有一个旁通，直接指挥舌头，你就听不懂了，你也听不懂了。所以什么意思呢？方言祷告没经过人，所以他没有经过人的思想的掺杂兑水然后变淡，他没有，所以他是圣灵直接指挥舌头来祷告，所以他的每一句祷告都是高效的，没有废话的，蛮有恩高的能力的，浓度很高的，一句顶一万句的那种祷告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 power 很强。一旦经过我们的思维，我们就会掺杂啊，加上这一句话，哦，这个人可能不爱听这个，我再修正一下，哦，这个人他可能喜欢听那个，我把这句话加进去，你一加就掺杂了，就像那高级牛奶兑水了，你喝这么大碗才吸收的一点营养。所以悟性祷告你祷告两个小时还不如方言祷告可能十分钟，因为你的祷告里面掺太多水了，喝两大碗肚子胀得满满的，但是营养很少。但是你吃高浓度的，你就发现哇，吃两口就够了，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意思。方言祷告是高浓度的祷告，是圣灵亲自指挥的祷告，所以它蛮有能力，蛮有 power。 另外第四点，我们进入快一点啊。第四点，对情绪化现象很反感。 当圣灵的运行浇灌的时候，我们人就有，圣灵是有能力的，所以圣灵在人身上浇灌就有能力，能力浇灌在人身上，人不能够承受就有反应。所以神造我们有情绪，人长久压抑的情绪要释放，哭笑常是人释放情绪的好途径。所以圣灵运行的地方还有灵界的反应，深藏在我们人身上的邪灵，在圣灵大大的运行和浇灌的地方无法隐藏，挣扎耍赖，不愿意退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常常会有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方言讲，当我们在那个圣灵大大的浇灌和充满的时候，过去藏到我们很深的阶级敌人终于把它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把它曝光的时候来了，因为圣灵它的大能使它无法隐身，就把它显出来了。它显出来以后，你叫它，它就要走啊，但是它不愿意走，因为它在你身上住到有吃香喝辣的，然后有那个冬暖夏凉的话，那它他就不想走啊，你住的豪宅他也跟着你住豪宅，哇，你吃螃蟹他也跟你吃螃蟹，他觉得在你身上挺好的，不愿意走。这个时候你要想跟他赶走，他就有点耍赖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可能邪灵就会在身上彰显，在一个人身上彰显，他有可能一个人啪倒地了，一个人咔开始滚啊，有的人可能是里面有动物的灵，可能动物就开始叫，里面有可能哭啊、想喊啊、叫啊，然后挣扎呀、啊，然后啪啊、撞啊，这些都是邪灵在里面不想走。不要害怕，很多人说哇，你看圣灵充满把邪灵带来了，没有，圣灵充满从来没把邪灵带来，圣灵充满是把邪灵彰显出来了，露馅了，把它揭开了，它藏在里面藏不住了，所以从来就是你身上藏的邪灵被揭开而已。不是圣灵充满把邪灵带进来，很多人诽谤那个圣灵充满的聚会场合，哇，那么多邪灵，你看看那个圣灵充满，怎么可能是圣灵充满啊？这个都把邪灵哗都带过来了，哪是带过来的？是你身上隐藏了几十年，甚至在你家族的里面几百年、上千年的邪灵，把它曝光了，你知道吗？像那翅都敞开了，就像你一个房子。一个黑暗的房子，好久没开灯，你几年没开灯，你一进去一把灯一开，哗，老鼠哗，蟑螂到处飞到处跑，你说这是灯光带来的吗？是灯光显出来了，正是这个时候要把它消灭掉，正是这个时候要把它赶走的时候，不要看暂时的那个表现。所以这就是同一种现象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释，对吧？所以你看它完全可以解释成另外一个样子，使你产生惧怕，使你产生对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就开始惧怕抵挡，对吧？所以圣灵在教会运行，有生命就有反应，有动静，表面是活的，坟墓最安静，最有秩序，却是死的。所以我们不是追求那种死的安静，是圣灵在这里运行，就喊叫，然后在这里头，哇，每一个人都跳起来了，每一个人都欢呼喜乐跳舞，活，这就是活力。那种宗教式的那个死板死板的，那个不叫秩序。秩序是什么意思？神掌权就是秩序，不是安安静静脸很呆板，那叫秩序，那有可能是表面秩序里面最不秩序的，因为神没掌权，对吧？没有生命怎么是秩序呢？坟墓秩序吗？所以小孩子太乖了，以后以前活蹦乱跳的，今天搞一下明天搞一下，今天怎么不动了，哇，一摸发烧了，你开心吗？你就感觉到有问题吗？是吧？所以在圣灵里面的活泼不是混乱，是神在掌权。当然我们在征战期间有暂时的混乱，那是以乱达治，以乱要达到那个治理，神要在治理，在两军对垒、两军征战的时候有短暂的战场混乱，这个也是难免的。那最后要达成把仇敌灭掉， 邪灵赶走的那种平安。我们也要牺牲一点点那个不舒服的。好，这是情绪化。我们有个医治六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医治我们很多的情绪，但圣灵浇灌也大大的医治我们情绪，所以有很多医治情绪的途径，有很多辅导情绪医治，还有安慰，这些很多地方都可以对情绪有医治。我们教会的医治六步其实对情绪医治的啊，就是对情绪来医治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放过圣灵充满和浇灌的时候，因为圣灵充满和浇灌是有的时候是高效的医治情绪，圣灵亲自来医治情绪啊，这个太棒了。第五呢，就是不肯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就是我们太厚的了，就是我们太过对神呢太保守了，我们太保留我们自己的主权了，我们不能让圣灵自由的运行，我们跟圣灵运行设很多线，圣灵呢你运行浇灌我可以，但是不能倒，圣灵呢你浇灌我也可以，但是不能叫，圣灵呢你充满我也可以，但是不能哭，太丢人了，我的脸往哪放啊，我这么矜持的，我这么有风度的，那你这一来哇满地打滚的，太没风度了，太不体面了，不行，你要照顾我面子，这就叫主权。我们对圣灵运行太多的设限，不能说圣灵呐、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把我啪几下摔到地下去，我的鬼哭狼嚎也行，反正就让我没有面子也行，怎么能够达到效果？你自主，你做王，你掌权。你是现在运行，以后隔一段时间，还是现在啪啪的帮我怎么样，都由你做主。哇，这个很不简单的。你要让圣灵完全做主运行是很不简单的。我们没有那么愿意来啊，一点都不给自己留一点的。但是呢，一个聪明智慧的人，让圣灵绝对不要设限，你就让他自由运行，就面子就丢吧，就像那个以斯帖一样，死就死吧。其实要有这种舍命的精神，死就死吧。第六，害怕彰显。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彰显，他们可能来自于圣灵。有的人说啊，这彰显这个人的滚的滚的是圣灵的工作还是邪灵呢还是他自己呀、啊、我说有可能三者都有，圣灵的工作也有，邪灵的彰显也有，情绪的释放也有，你说他究竟是哪一个啊？那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一个，你不用管清楚是哪一个，反正圣灵在这里运行，最后不管是圣灵在这里运行掌权，还是邪灵在这里彰显，还是你的情绪在这里释放，没关系，你不一定要那研究搞清楚，你吃某一道菜都搞清楚吗？那这个是怎么烹饪的啊？这个是怎么烧的？那、啊、这里头有什么营养啊？你不一定啊，你就享受成果就完了呗，啊，胃口好，好吃就行了。圣灵充满也是要这样的。哎呀，这个人倒地是不是圣灵？是圣灵还是邪灵还是自己啊？管他是谁呢，圣灵掌权就行。让你自由，让你释放就好，他两者三者都有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对神的信任，一定要信任一点，圣灵充满神一定掌权，这个场合就是在神掌权当中，无论这里面多大的鬼他不掌权啊，他多么大的彰显，最后的命运就把他赶走，就完了。所以呢，场面多恐怖没关系，你不用害怕，神在掌权，天使天君在这边围着，征战的天使，服侍的天使都在现场，所以绝对不用操心神失守。好，第七大点就是不可慕。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要求神挪去我们圣灵充满的七大拦阻：第一，对于圣灵的惧怕；第二，自我理性无法接受；第三，说方言以为是异端；第四，对情绪化的现象反感；第五，不肯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第六，害怕彰显；第七，不可慕。求神挪走我们这七重的可慕。我们一起来回应诗歌。好，我们站起来。 求我们一切圣灵充满的拦阻，让我们不再害怕圣灵，也不怕圣灵充满，也不坚持理性，用我们的单纯的信心来接受，来理解，来领受。主啊，谢谢你，我们也还不害怕，我们要来追求领受各样的属灵恩赐。主啊，圣灵的恩赐每一样都是好，方言恩赐也是好，都是从圣灵而来的宝贝。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圣灵充满的过程当中，使我们能够自由释放在我们的神里面，让神的爱大大的通过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也高牧下一周的你的仆人林大中牧师，也祝福我们整个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能预备我们的心身心灵，使我们欢然领受圣灵透过你的仆人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领受，使我们被神大大的高抹充满。主，谢谢你要让我们家人教会在即将进入5783年之前，主啊，你来用圣灵充满，主啊，使我们迈步进入新的一年。主啊，预示着我们将在新的一年 圣灵会大大的运行，浇灌在我们教会，主啊，来迎接神的大复兴。愿主在我们当中得喜悦，你在我们当中做王掌权，主啊，祝福我们的聚集，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对圣灵都大大的来欢迎，来接纳接受，来被圣灵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